中东减产却挡不住这一波的油价下跌，到底是谁在默默的大增产？谁才是现在真正的世界油王？油价下跌这件事又会影响利率走向吗？社长聊天室，秒懂财经关键字。大家好，我是峰哥。最近在中东杜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由联合国秘书长带头敦促各国应该逐步的放弃化石燃料，原因是地球太热了本来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呢，把这个温度上升控制在摄氏两度内。不过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却跳出来讲了大实话，就是两度以内几乎不可能啦你能够压在三度以内已经是万幸但我们知道化石燃料的使用就是碳排的最大来源，所以联合国秘书长才会甘冒大不讳在中东开的气候会议那可是一堆产油国，你却在那里开个气候会议说要放弃化石燃料，所以可见呢会碰到庞大的阻力。而其中呢，本来美国的拜登政府是最重视气候变迁的大国，但这一次拜登没有参加这个峰会。可是今年以来呢，很吊诡的是，以中东油国为核心的石油输出国主持还有他的友好国就是 OPEC 加，他们一直在喊减产减产减产当然呢，他们绝对不是佛心想要减碳，而是想要借由减产来撑住油价。但是我们却看到最近油价一直在跌，到12月8号的时候已经跌到了最近5个月的最低点我们以美国西德州原油的价格来看，就下跌到了每桶69美元。所以中东一直放话减产，难道是玩假的吗？并不是答案是美国增产太多了所以抵消了 OPEC 加的减产。那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美国在10月跟11月的每日原油产量居然达到了1320万桶的历史新高，它现在可是世界上最高的产油国，约占全球产量的1/8。那美国这么积极的增产石油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通膨。那也不晓得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导致拜登没去参加这次的气候峰会。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面对2024的美国大选年这个时刻，比起要帮地球降温，现在的拜登政府更在意的是控制物价，不要让它再失控了。因为物价上升有两大推力第一个是原物料其中油价又是当中的重中之重油价一涨，电价就跟着涨，那百业就会跟着上涨。另外一个则是工资上涨最近美国就业市场呢，在就业方面一直都维持相当热络，短期内要降温不太容易，所以如果要避免物价再次失控增产原油就成为必要手段，美国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今年呢多次跟中东油国交涉，希望他们不要减产不要减产，但都碰了软钉子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影片。那最后结果呢，美国就索性自己来了，他就持续的加大产油量，朝着降低化石燃料的反方向居然是一骑绝尘的走去了。那其他国家这时候真的是望尘莫及，只能看着美国拉大这个产油量的领先差距越拉越远，并且同时看着油价一路下沉，这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直到2012年的美国页岩油革命之前，其实美国的原油产能一直都远低于沙烏地阿拉伯以及俄罗斯。不过从2012年开始，美国的产油量就快速飞奔，2018年起美国就超越了沙烏地跟俄罗斯的产油量，而到了2020年的疫情前夕来到了1310万桶的高峰，大幅领先这两国接着呢，因为疫情发生就造成了油价崩盘，部分的页岩油业者呢就倒闭了，这就造成了美国的产油量下滑，那一度跟沙烏地以及俄罗斯的距离拉近。但随着疫情解封之后包含了沙烏地以俄罗斯的 OPEC 加呢，它控制产量来支撑油价特别是沙烏地阿拉伯，但美国却反向的积极扩产所以又把这个产油的差距再次拉开。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很明确的放出讯号，不管中东油国或俄罗斯，不管你们会不会减产反正为了压制油价，美国就是会拼命增产。 那这对于升温中的地球当然不是好事，不过对于控制物价却是大大的有帮助。这也进一步确保了美元的利率见顶这件事，因为从美国到欧洲央行这段期间呢，一直不肯松口利率政策是否转向，就是为了保有在物价一旦失控时能有持续上调利率的空间。不过我们整合最近的总体经济数据，除了美国就业市场比较紧俏之外，这个是对物价比较不利的因素，那其他的数据大体来看还是有助于物价稳定且利率见顶的。比如说制造业供应链的库存在解封之后虽然有缓步的去化，不过根据 Quick Facts Set 的数据，全球制造业主要企业的库存在2023年的9月底能达到了2兆1237亿美元，这个数字比疫情蔓延之前呢还高出了 30%。类似的数据我们来看美国的总体商业库存，它近一年的年增率虽然大幅的下滑，不过整体的库存水准还是比疫情之前高出约 25%。 那与此同时，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中国现在却是面临通缩的隐忧，是通缩不是通膨哦，所以它反映了中国目前国内的需求不足，这也就会连带压抑到全球的总体需求，促成全球通膨续降。另外在日本央行10月所发布的金融系统报告则是提出对美国商业不动产的忧心哦，他指出跟十年前相比呢，日本的商业不动产上涨 20%， 美国上涨达到 50%， 而且这个涨幅在主要工业国是属于大幅领先的水准。那日银对这个的看法是后续可能有不小的调整空间。那日银的推论其实也不难理解，正如上一集节目我们有提到，美国急速升高的利率它造成的伤害其实还没有蔓延开来，尤其是对不动产业，因为利率走向对不动产产业来讲是十分的敏感的。2008年金融海啸的起因就是因为高利率造成大规模的房贷户缴不出钱，进而牵动了房贷衍生性金融商品违约，譬如房贷担保债券这些，后来呢银行跟着倒闭，最终就酿成了金融风暴。那联准会在2007年到2008年这段期间对于，房贷的问题刚开始的态度是要给这些不顾风险只想赚钱的银行一点教训，所以在危机初期并没有宽松银根，直到后来局面失控才急急忙大降息来挽救金融市场。我觉得联准会应该是有汲取2008年的教训，因为凡是当年参与市场的人都很难忘记那一次的惊恐震撼。说实话，在金融海啸之后的3到5年内，很多投资人包括我自己，都是时刻戒慎惶恐，宁可少赚也不愿意承担过多的风险。因此我认为联准会这一次虽然对通膨警戒，但也不敢冒大风险一意孤行，所以只要油价被控制住，代表通膨也能驯服在可以预测的控制范围内，那么美元利率见顶就即可确定，只是通膨虽然压制住了，但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挑战却显得更加岌岌可危。最后总结今天的学习，第一，美国再度全能产油，稳居世界油王地位，这也代表中东油国对油价的实质控制力下降。第二，在美国压制油价下，短期油价恐在区间盘整，以西德州原油为例，在65到85美元这个区间的盘整几率大，上档有压力，但下档也有美国需要回补战备储油的买盘。第三，油价涨不上去，中国又面临通缩的风险，代表全球通膨的最大威胁期已过，美元利率见顶即可确认，但联准会基于谨慎态度还是会保持高利率一段时间。第四，投资布局要逐步降低对通膨的警戒，反而现在开始要更加留意后续是否有经济衰退风险提高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